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礼长本来护主龙君八七请五个光尊常护为度化
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释放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中观四百论这个颂词。那么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是这个圣贤菩萨所造的，像这样的话就抉择这个这个离二边的殊胜这个真理，破除一切邪执，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真论啊，殊胜真论。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修行者如果要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了知这个圣意的实相。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如是就讲到了圣意实相啊，就是离开二边的如是的这个殊胜空性的道理。那么不仅仅讲到了如是的道理，而且呢，如何修正如是的这个实相呢？那么有一个明显的次第进行宣讲。所以说像这样的分到这个十六品前八品呢，主要是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器。然后呢，成为法器之后呢，那么在这个自己清净的相遇当中啊，通过这个善巧的抉择，就可以如是的升起这个空性的智慧，断除烦恼障、所执障，那么逐渐呢，从凡夫到圣者，然后呢再成佛的如是样的殊胜的这个论点呢，圣贤菩萨已经这个圆满的专注。像这样呢，从这个圣贤菩萨以下呢，那么通过这个历代传承上师的恩德，那么传到现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殊胜机缘的时候呢，那么就要珍惜这样的机缘，那么好好的去进行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好好的这个思维，好好的听闻，像这样的话才能够对自己的相续呢真正有如是的这个作用。那么像这样呢，中观四百论呢，那么分的呢就是说这个三个方面吧，其中的这个初义呢已经讲完了就它的这个题义和它的义理呢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论义。论义呢可以说是分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它的这个总义，第二个它的别义。首先呢就是说总义呢也是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宣讲这个什么呢，宣讲这个造论者的殊胜第二者呢破除一些谬执。那么首先呢就是造论者的殊胜呢，那么可以说在这个广释的当中的这个传记呢可以说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就是为了这个赞叹如是的圣贤菩萨如是呢就是使我们相续当中呢对这个作者升起恭敬心升起信心求得加持呢，还是需要简略的这个介绍。那么像这样圣贤菩萨呢，大家都知道呢，可以说是这个共称的印度的这个六圣而庄严之一六圣而庄严之一呢。那么其中的这个中观方面的中观方面呢就是善巧可以说是这个弘扬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龙树菩萨和这个就是这个圣贤菩萨，那么就是在这个中观方面的二庄严。那么就是说龙树菩萨大家都知道呢，佛陀在经典当中有明显的受记的如是呢就是说龙树菩萨他不依靠其他的论著不依靠其他的解释，他就已经通过自己的能力呢抉择了般若经当中所讲的空性的真理空性的道理呢，不需要其他的解释，也不需要依靠其他的讲义，通过自力如是的就抉择了像这样的殊胜的这个佛经当中所讲的空性道理，就如同弥勒菩萨呢，他也不需要依靠其他的注释，那么就是抉择了这个佛经当中的这个他的这个深深的修身的次第或者广大行方面的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需要其他的注释通过自力而进行就专注论点进行阐述的。那么卢树菩萨呢，主要是从这个般若经当中的这个深深的空性方面呢，那么单独造了这个中论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中观六论吧，像这样呢就是说进行的这个阐述。那么就是说造论之后呢，那么圣贤菩萨呢，那么就是这个在做解释解释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殊胜的真理所以说像这样就说这个六庄严当中呢都有如是一种特点比如说呢前面的这个呢就是造论者，后面就是释论者比如说龙树菩萨呢就是这个造论者，圣贤菩萨呢就是释论者。那么还有呢比如说还有这个什么呢，陈那菩萨呢他就是这个造这个音名就是这个吉量论，然后呢这个月这个什么法身菩萨呢就是造思量论解释这个吉量论。所以说呢首先呢前面一者呢就是这个造论，后面一者呢就是解释。还有呢无著菩萨和释迦牟尼也是同样的，无著菩萨呢造下殊胜的论点，然后呢就是这个释迦菩萨呢再造论呢弘扬他的这个深深的密意。因此说呢像这样的朋友知道呢，龙树菩萨呢殊胜的中论的意义呢也通过四百论的这个就是精通之后呢可以开显，也是可以开显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共称的就是六庄严之一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圣贤菩萨呢也是龙树菩萨的这个殊胜的弟子殊胜的弟子，他自己呢就是具足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智慧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他是呢有些这个有些方受记呢可以说是就登地者或者八地者或者已经积成成佛者，现在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相信呢肯定是一个这个殊胜的成就者我们如果学习他造的论点，如果经常去祈祷的话肯定可以获得这个殊胜的加持，殊胜获得加持之后呢如是呢 可以明了啊，在论当中所啊阐释的各种利益，如是提前修行就可以获得解脱吧。所以说呢，主要是从这些方面进行，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赞叹了解这个作者的功德的。至于其他的这个，在这个宋啊，在这个讲义当中所讲的，主要的很大篇幅和外道辩论的过程啊，如是的话，就是在这个讲义当中讲的很清楚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就是这个简略的赞叹吧，那简略的赞叹如是的这个圣天菩萨的这个功德。所以说呢，就是明了了啊，造论者的这个殊胜。那么第二个呢，可以说第二者呢是什么呢？第二者就是遣出一些谬执啊，遣出一些谬执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中观四百论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论点，他自己究竟的所宗啊，或者他的宗旨，他的密意是啊如何解释的？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在印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有不同的解释啊，比如说大德护法呢，他是这个什么把这个中观四百论呢，那么就是通过唯识宗的观点进行解释的啊，通过唯识宗观点解释呢，主要是啊，也就是说在讲后八品的时候呢，这一切这个阐释一切诸法空性呢，它就是解释成了一切诸法的这个遍计执无自性啊，遍计执无有自性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啊，就是这个仅仅单单是这个觉者遍计所知无自性的话，那么肯定依他起识，这个呢就没办法对这个空性，他就保留了如是的这个依他起识。那么就是依他起所显现的这个依他起的基础所显现的遍计值，或者比如说呢，这个遍计值呢可以说是两大部分可以包括吧，一个是人我值，一个是法我值。所以说像这样这个觉者这个人我值和法我值空性这一部分来讲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大部分呢和说中观是相同的。为什么说大部分呢？因为在这个法执当中呢，那么有一部分他没有觉知的，比如说这个实的自信啊，就他起实的自信这一部分呢，他就在觉知法握的时候呢就没有觉知，哎，保留了他的这个实有，他就不破执，他就认为这个是应该是实有的，在生意当中应该是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唯识宗在觉知人物和法握的时候，大部分是和中观相同的。如果是把这个就是说这一他起实这一部分如果也觉知空性的话，那就完全和这个什么，完全和这个中观中的就无二无别，没有任何差别啊！全知摩诃摩切在就有很多殊胜的论点当中呢，啊，对这个中观和唯识之间的微细的差别呢，也做过一些这个分析。所以说呢，中观啊入宗论呢，就是所破斥呢，就是这一部分单单就破斥在圣经当中保留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实的自性。所以把这个破斥之后呢，实际上中观和唯识就成了无二无别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把这个单单是把这个中观四百论解释成这个以这个唯识宗的观点来解释的话，不符合于这个圣天菩萨的本意啊，不符合于他的密意。因为圣天菩萨他自己呢，就是照这部论呢，他的宗旨是紧随龙树菩萨的。龙树菩萨呢是觉得一切诸法无自性的啊，所有觉得一切所有的一切诸法呢，不管是外境也好，还是自己的心识也好，所有一切法呢全无自性。所以说呢，圣天菩萨呢就是这个跟随龙树菩萨的宗旨的话，那么所以肯定也是他的宗旨。论点的宗旨呢，也是要觉得一切诸法，所有一切万法呢，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就说是月神菩萨的大书当中也如此的这个宣讲。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认为呢，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破除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分别执呢，就认为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呢，那么就是单单是辩论啊，为了辩论而做的。我们可以说学习龙树菩萨中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很大的特点，从头至尾都在破执啊，都在破执这个破执这个什么凡夫人的观点，破执这个外道的观点，破执小乘的观点，破执唯识的观点，都在破执。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就会认为像这样的这个中论仅仅是为了辩论而为了打破别人的观点而已，实际上没有很多殊胜的意义。那么为了遣除像这样的疑惑呢，那么就造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就是说明了修行的次第啊，就是前四品呢，就是说破持这个常住我净四颠倒执，然后呢再发愿菩提心，修持菩萨行，如是的话再进入这个空性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这个殊胜的。我们知道呢，菩萨行当中呢，那么六度可以包括所有一切菩萨的修法。那么六度当中呢，那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它这个次第的话，就是可以包括在到它的这个修法，可以包括在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当中啊，福德两种。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可以包括所有一切菩提心的这个它的这个本体啊，它菩提心的本体呢，就是在这个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可以包括。那么就六度当中呢，以前面分析过布施啊、持戒、忍辱啊，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包括在福德方面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智慧和禅定这二者呢，包括在智慧度当中呢。那么精进呢，就是二者的助办。所以说呢，在这部论点当中肯定是讲到了像这种次第。首先呢，就是通过这个前四品呢，那么就是破除一般的凡夫人的这个出入道的时候有常乐我净四种颠倒执，像这样破除之后呢，那么就发起了去除道的这个像这样的种意乐，发起了去除道的意乐之后呢，那么再发起菩提心，再修持菩萨行啊，这个在科判当中是非常相当明显的。所以说呢，既然要发了菩提修持菩萨行呢，肯定就是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所以说呢，通过修持这个各种菩萨行布施乃至于这个忍辱等等，像这样 了圆满的很殊胜的福德资粮，然后在这个修持禅定摄持的这个圣观，那么就可以就是圆满六度的修法。那么六度的修法圆满之后呢，那么这个是什么？那么就是菩萨呢绝对可以成佛啊，就是可以成佛的。所以说通过这个本论的次第，我们可以知道呢，绝对不是为了辩论啊，就是为了就是什么呢？为了就是这个升起这个福德和升起这个智慧啊，两种像这样的这个资粮，圆满两种资粮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造这个论点。你造了这个论点，学习这个论点之后呢，再反过去看龙树菩萨的论点呢，他就龙树菩萨的论点，主要是单单从这个什么，着重是从空性方面阐释一些诸法缘起性空的，像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我们进行宣讲。所以说呢，学了这个之后，就明了龙树菩萨的论点呢，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辩论，而是为了遣除一些众生当中的种种的这个修法的实质啊，种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实质。那么遣除实质之后呢，那么相合于正道修行呢，才能可以真实的解脱。因此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种种的这个殊胜的方便的像这样的这个解释方法呢，就是月城菩萨的论点当中是讲过的，上次的这个广释当中呢也是如此已经宣讲的因此像这样我们必须要了解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必要。这个方面就是从他浅出的这个实质方面进行宣讲，或者诠释一些六字吧。这个方面是总义啊，他就是论义的总义啊，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一部论点呢，它有它总义和别义，就是说整个这个论点它总义是什么前面就是讲过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作者书，再一个呢就是说浅出一些这个浅出一些如是的这种物质吧，明了它的正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总义，然后别义呢别义呢第二课本的别义呢就是真正开始这个解释就是这个全论十六品的内容。那么可以说呢，全论十六品的内容呢，可以包括在两个大的科判当中两个科判可以完全这个包括。第一个呢是就是这个明了依靠四树地的这个道次第四树地的道次第。第二个呢就是解释这个圣义地的这个修法或者圣义地的瑜伽。像这样有两个科判，我们可以知道很明显的前八品和后八品呢，前八品就是这个四树地的如是的道次第，后八品呢主要是诠释这个这个圣义地的体性，所以说呢是圣义地的修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整个论呢，可以说这两个科判完全可以包括的。然后呢首先呢当然讲第一个呢，那么就四树地的这个修法。那么四树地的修法呢可以说有分了两个方面，分了两个方面呢，第一个呢是通过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破除四颠倒执着，破除四颠倒执着之后呢，那么就是修习这个中士道的娱乐，然后呢发起一愿菩提心有这样一种一个利益吧可以说一种这样的一种利益。那么像这样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是前四品的内容前四品的内容呢，破除常乐我净，像这样的四种颠倒执呢，那么就对轮回升起的一种厌离心，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执着的五蕴，现在我们自己所执着的外面的一切这个像这样的一些七识间，全部都是在世俗的本性来讲所以世俗的本性来讲的话，它绝对不是常乐我净的众生所执着的一切诸法是常有的，或者是轮回是安乐的，或者是这个自他的身体是清净的，或者就有一个这个我慢等等，这一切呢全部都是颠倒都是颠倒。那么我们应该就是说，这要发起这个这个出离心呢，必须要随顺于世俗的法相。那么这个世俗的本性或者世俗的实相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前四品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说无常首先破除常执之后呢，就是要安立世俗的体性，世俗法的它的法性呢，可以说是一种无常的体性。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痛苦的体性，然后是不清净的体性，然后是无我的体性这一切呢我们知道了，全部都在世俗地的当中讲的。我们说法性呢它有两种的，一种法性呢就是世俗的法性，世俗的法性是什么，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说共称的世俗的法性呢，通过佛陀的智慧所观察所抉择所传下来的真正的这个殊胜秘呢，我们就说比如说是诸法无常就说是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切有漏皆苦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世俗的体，怎么观察呢，它这个不会变的，在世俗当中呢，绝对一切都是无常的，绝对是充满痛苦的，绝对的这个自他的身体都是不清净的，绝对没有一个这个我慢可以升起的。所以像这样呢就是绝对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可以安立，它就是一个世俗的体性世俗的法性。还有另外一种法性是什么，就是圣意的法性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无常，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净，像这样一种痛苦，这一切可以说是我们说抉择到了世俗的法相。但是这一切的世俗的实相呢，在圣意当中存不存在呢，根本不存在也是不存在，只是一个方便只是一种方便而已，只是一个去除道的一种方便而已。所以说呢在这个科判当中就讲得很清楚，通过破此常乐我净四颠倒执，然后呢就发起这种中士道的义了，也就是说中士道的义我们以前大家就学过很多次吧，前经当中等等或者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都讲过了，下士道呢主要是为了自己获得人天的安乐的，中士道呢为了自己获能够就是说这个获得轮回的解脱而发起一种出离心，上师道路就是发起菩提心了。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通过观察这个轮回当中的常乐我净，像这样呢是一种颠倒之后呢，那么就是发起一种出离心就是不愿意在这个贪执轮回的法，愿意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课本当中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修习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师道的义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那么就发起菩提心。因为毕竟是这个中观四观呢，它必定不是让我们就是说如何获得阿罗汉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果位的修法，它必定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获得菩萨果位，或者是成佛了像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修法。所以说呢，要成佛要成菩萨的话，绝对不可能就是单单是停留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所以说呢，在发起松弛的意了之后呢，还要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发菩提心，那么像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成为这个修习这个什么修习这个大乘这个殊胜教法的这个法器。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呢，必须要发起愿菩提心啊，这个有几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前四品的就是主要是如是抉择的，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说这个这个总的科判也是它一个总的总义吧，可以说是前四品的它主要讲什么就在讲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学着论点的时候，把这个科判的意义一定要这个紧紧的抓住的科判之后嘛，就一理的话就全部理顺了啊，全部理顺了。比如前面我们说这个论分了两部分，一个是它的这个就世俗的道次的一个生理道次，所以说这个一下就前八品后八品的这个主要内容全部突出来了。然后呢，在前四品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这个破除十颠倒执之后呢，然后呢在这个什么这个发起中士意了，然后修愿菩提心，所以这方面就前四品的这个主要内容。那么后面四品的内容呢，那么就第二个科判所诠释的。那么发起了行菩提心之后呢，如是修学菩萨行，那么就在后四品当中呢，如何就是修持菩萨行的这个规则，像这样的话就是已经讲到了。这方面就是它这个前八品的如此的内容吧。这个方面从科判的意义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大概都可以知道大概就可以知道了。我们说以前反复讲过吧，像这样科判呢就是最略的讲义最略的讲义就是个科判。所以说要造科判的人呢，他不是一般的人，必须要把这个整个论的内容每一句每一段的内容全部吃透了才能够造一个科判。后面的学人呢，通过这个科判就很容易去除他的这个真正法的法义。所以说我们学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视这个科判的意义，一定要把这个科判的意义和宋词的意义呢反复对照，这个时候呢才可以这个明了他这个就造论的这个论主呢他的殊胜利益呢，如是才可以了解的。所以说第一个科判呢，他可以说破除四颠倒执发起这个愿菩提心呢，他要分了四个科判因为他主要是从四个所权益四品的内容进行宣讲，所以说分了四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那么主要是这个就是这个广思维就是念死的法门，然后呢就是这个遣除或者破除呢像这样的个常执的颠倒这个之理，像这样的话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也是可以类推吧，我们这个地方就一一的进行就是这个重复了。所以首先我们就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主要是破这个常执为什么要破这个常执呢？那么因为一切众生呢执着一切这个内外诸法都是常有的都是常有的，所以说呢执着常有的缘故呢，他就是会去追求自己没有得到的，没得到的话就是他就想要去得到，已经得到的话他就认为这个是实有的，所以说牢牢的这个抓住不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无边的这个邪分别念，产生了无边的这个罪业。所以说呢，也不能够使自己呢就是这个驱逐这个这个殊胜佛法的这个修持，因为自己有常有对这个自己的身体也对自己的生命等等像这样有常有的执着的话他就想呢反正这个生命还很长，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修不修正法都无所谓。尤其是对于什么呢，尤其是对于现在已经皈依佛门的已经去可以说是在这个表面上已经驱逐佛法的，像这样的一类这个修行者也就比如说是在座的这些人在座的这些人我们可以说已经通过以前殊胜的缘分呢皈依了三宝，皈依了上师，有了修学佛法的机缘。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不修持无常的话如果不知道一切是无常的话，那么就会拖延就拖延。我们说在这个入行论精进品当中也是讲过吧，很多懒惰等等，像这样实际上就是有一种这个常执所引发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相遇当中真的申请了无常，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死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必定会这个就是这个精进的修持的。那么这个道理呢，实际上在前行第一方面讲得很清楚的，但是这个地方另外讲这个破常执的缘故呢，还是需要就是简略的进行解释为什么修持无常。那么修持无常呢，可以说可以大概可以归纳到三个窍诀当中给你宣讲的我们为什么修习无常的它这个殊胜的必要呢，三个窍诀当中可以归纳。第一个窍诀是必须要知道我就说无论如何呢是绝对要死亡的绝对要死亡。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就是世间上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呢就是一个人生下来不死的绝对没有的，有些人只不过活的时间长一点而已比如说还有一些天人他时间长一点而已，但是他的这个业力穷尽之后绝对会死亡。既然是像这样的一种天人都会死亡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处于末法时代的或者着实的像这样的这个众生这个人道众生为什么不死亡，绝对要死亡。所以说这在这一点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没什么怀疑的每个都没什么怀疑，都是认为绝对要死的，这一点是这个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会还要视为呢虽然要死亡，但是这个死亡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死亡时间不确定这个范围就大大就缩小了。所以像这样的虽然要死，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明年死吗，或者是今年死吗，今天死吗，明天死，这方面就是不确定这方面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说像这样不确定呢，就加深了一个紧迫感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决定要死，然后呢是死亡不定呢，这个方面又加深了紧迫感。然后呢，当然这样死知道了还是不行的，还是不行，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死亡的时候呢，只有正法才有利益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啊，死亡的时候必须有正法才有利益，也就是说突出他修无常的这个他的核心。我们为什么要修无常？就是因为我们就死亡的时候呢，那么其他的一切眷属啊、一切财产啊、一切名利啊，对我们都没有帮助啊，没办法帮助我们解脱，没办法我们就是从死亡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只有就是说正法啊，我们在世的时候修了很多正法，通过这个作为这个基础，通过这个作为依靠，我们在死亡的时候呢，他四大分解的痛苦不会非常的猛烈的。然后呢，去入中阴的时候呢，因为自己有正法作为依靠，所以说也不会感受非常的恐怖。然后呢，通过这个所修的正法呢，或者就是往生善趣，或者就是获得解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堕入恶趣的像的这个可能性的。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思维的时候呢，就认为绝对要修持这个无常。有了修了无常，有这个无常的基础呢，才可以鞭策自己修善法。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单单是知道我要死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死远远不够的，使自己呢没办法驱逐这个正道的。必须就是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所以说现在我一定要修持正法一方面就是不使自己多恶趣，不受恶趣的痛苦，一方面可以生善趣，再获得人生，再修法，或者就直接往生极乐世界，或者直接在中阴当中现见法性或者就是还没有死亡，还没有死亡之前已经通过精进的修持而证悟了法性，对死亡根本没有恐怖的，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大义呢，才可以真实的显现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三个窍诀是法王仁波切呢可以说是这个说这个开示的，在其他的修无常的这个就是说法本当中看到很多呢，就是这三个条件呢不是很明显，虽然是包是包括的，但是呢就是像窍诀性的宣讲的话就是不多的，那确实不多。文殊大圆满的这个前行的这个修无常，还有直至心性的前面的这个修无常呢，像这样的这个意义就比较清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三个窍诀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修习无常的。所以说呢这个的话呢，就是有了这个三个这个窍诀做核心，这个意义明了之后呢，我们就明了为什么这个要这第一品要破持这个常执呢？可以说是什么呢？中能巴格西不是也说过吗？那么在印度的话，就是可以说入道的门只有一种，那么实际上就是修无常的。因此，现在我们如果真的要就是这个修真的要去除殊胜的佛法相续当中获得这个殊胜的功德，那么就不修无常、不念无常是绝对不行的。而在这一品当中呢，他就通过很多殊胜的这个原因、殊胜的这个道理吧、殊胜的理由、殊胜的窍诀。打破我们的常执打破我们的常，从各个方面打破我们的常执，所以说这个方面抉择的是比较微细的和其他抉择无常呢就是这个不太相同。比如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这个细细的体会他当中所讲的这个窍诀性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修无常的这个方法。所以说这个第一品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破无常的这个什么这个破持这个常执的这个方面。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为什么修无常，知道之后呢，我们就会这个有兴趣去这个钻研像这样的破持这个常执的这个方便方便什么样的一种窍诀修法。在这一篇当中就讲得很清楚。那么在这个这篇当中呢，可以说有分的这个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呢就是这个第一个是略说念死门略说呢通过这个念死门呢，然后就说这个就策发这个勤修菩提道的这个不放逸行像科判我不一定就是原文呢我就是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肯定对不上的，但是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字一个字要背下来的话这个比较困难的，只有把它的这个大概的意思或者它的中心思想呢如是就是讲出来。所以说呢我自己在说科判的时候不一定就在这个讲经当中都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对得上，所以这个方面首先讲清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首先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因为念死的法门通过这个修持的念死的法门呢，如是的策发自己这个说这个勤修菩提道的像这样的不放逸行，要必须要行持像这样的不放逸行。那么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第一个颂词如是进行宣讲的。若有三世主持时无教者，比如安然睡，有谁报于彼？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时候，若有三世主呢我们可以说是可以从外在的这种这个始祖可以理解成外在的始祖。自是无教者呢，那么可以说从内在的这种业力可以内在的业力，说从这两个角度从这两个这个方法呢从这两个就是这个方法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外内有外患当中，外面也有这个始祖经常呢就是这个不停的巡视，内在呢这个业力呢所形成的如是的五蕴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毁灭。所以说呢，既然我们在外面也有如是的委员，在内面也有如是的委员的话，然后怎么可能就是安然睡呢比如安然睡，如果就了解的像这样的一个体性对这个死亡置之不理，那么就是有谁报于彼，那么就是在整个世界上呢再也找不到比他的心性更粗暴的人了他的心性是非常粗暴的。因为什么他的心性很粗暴呢？ 那么就是说，他已经明明通过就是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缘，知道自己必定要死的，而自己呢，就还是啊不精进的修行，经常还处在放逸的状态当中。那么他就肯定就是说对自己呢根本不负责任啊，就是他就是非常粗暴的啊，对自己呢根本不负责任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了解这一点是不应离，从这个角度呢啊，必须要彻法精进啊，修持这个什么，修持这个啊，就是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不放逸行啊。他主要这个颂词的这个大意呢，可以说他总意呢啊，就是如是进行宣讲的。然后讲这个有知道大概的意思之后，我们再进一步进行这个颂词上面呢进行这个宣讲。为什么我们说是若有三世主这个方面安立成这个外在的这个委员呢？那么因为在这个什么，就是三世呢，我们说是可以说是三种世界啊，三界啊，欲界或者色界或者无色界。像这样的在这个三种世界当中的一切众生。那么没有一个不受始祖的控制的啊，没有一个不受始祖的控制。我们说可以说是什么呢？虽然从这个比较了义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个真正的个始祖的这个掌握一切众生的生命呢？啊，这个生死大权呢？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的啊，没有的。但是呢，从这个世间名言的说法啊，我们说有始祖魔啊，有始祖啊，有这个始祖。始祖呢，就是说这个恒时呢的这个监视这个每一个众生啊，谁该死了，他就马上就会去这个，马上就会去收他的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在依靠名言的角度来讲，那么有主宰这个三界的如是这个生死大权的如是一个始祖，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呢在始祖的统治之下呢，没一个不死的啊，全部都要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这个从外在的方面呢可以如是的进行这个解释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至死无教者呢，至死无教者呢可以说是、通过有情的内在的业力啊，内在的业力。因为每一个有情众生呢，他投生呢都是通过业力所引发的，业力所引发的话，就是说通过业力所形成这个身体，那么他就说这个生存在世间多少时间呢，决定于以前自己所造的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既然如此的话，那么自己通过业力而生，那么肯定是通过业力而死的。那么像这样的死呢，那么就是实际上就是致死啊，就是致死，并不是说这个致死就可以鉴别第一句当中的三世祖了啊。像这样的话，从比较了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众生都是自己就是害死自己的啊，自己死的，没有一个谁呢真实的把你就是这个杀死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所造的可以说所造的业力，你的这个善业力比较强呢，你注视的时间比较长。你如果就是说以前造的这个杀业啊，或者这个损害众生的这个业比较多的话，你现在虽然获得了人生，但是呢，就是说你这在世界上注视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不会很长啊，不会很长的。所以像这样的或长或短啊，都会死亡。所以说呢，一切都是致死啊，并没有说谁就是这个教导你，或者就是谁呢，就是使你死亡的。这个方面从内在的这个缘起呢，可以说是解释的。那么这个颂词呢，就是比较难解释的。我看到讲义当中呢，就是看到很多，在这个贾朝教大师有一个讲义，这个上师有一个讲义。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三世祖这个地方就是不好解释啊，不好解释。但是呢，就是说想的话，就是说是不是从这个外在和内在这个方面呢解释的话，就是。从字面上来讲，那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通一点啊，比较容易就是理解一点啊。有三世祖呢，可以说从外在的始祖，然后知识佛教从自己的毅力，这个意思呢是在讲义当中是有的啊，是有的，并不是我自己随随便便这个编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在讲义当中有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在进一步归纳之后呢，是不是对大家有所帮助？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理解这个颂词，所以说呢就是这样讲解了啊，这样讲解了。虽然是这样讲解的，但是呢你们还是好好的看讲义对照，对照之后呢，那么当然可以就是看得越多的话，对自己理解呢就越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若有三世祖，四世无教者，比如安然睡，有谁报一云。那么如果了解了这个必定要死，一方面就是外在始祖，一方面自己的这个业力是自己受这个业力所控制啊，不由自主决定要死亡的话，那么就是比如安然睡，你还在犹如这个已经证悟的圣者或者佛陀一样，那么根本对死亡没有一点恐惧，安然而睡觉。像这样的话就是很粗暴了啊，确实很粗暴。所以说现在我自己也好，或者遇到很多道友，就是老实说呢，就是睡眠很多了啊，睡眠很多没办法控制啊，这个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真正的就是对这个死亡无常升起一种定解的话，你认为的绝对要死亡的，那么就死亡的时候呢，如果自己死亡的时候手里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什么善法都没有造，而且呢在世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执着一切诸法常用造下了很多罪业的话，那么你有没有把握死了之后马上就可以解脱或者不受恶趣的痛苦呢？那么这个方面想一想它的后果了。这个时候呢，在相续当中升起无常的定界的时候呢，绝对就睡也睡不着啊。确实他就会利用一切时间，哪怕他只有一两秒钟的这个空闲的时间，他都会利用这一两秒钟时间念两句心咒，或者念两句这个佛号，或者就是像这个修一些这个观想上师的方法。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直接对峙这个昏沉，直接对峙睡眠的这个方便窍诀，就是修持这个无常。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从这个方面是从比丘安忍睡这个方面讲的，但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意义一推的话，那么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就是说这个死亡的时候呢有所这个什么有所把握的话，那么就现在就不要再安忍睡觉了。我们就晚上就睡很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这个中午吃完饭之后还要睡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还睡一个午觉。这个时候呢就哪有这么多时间呢，真的这个无常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心在自己的相对当中升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认为这个时间就是确实非常可惜了。我这个利用这个时间可以忏罪啊，可以积累资粮等等。或就是说在睡觉，我们龙树菩萨说呢，真正众生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容易死亡的，真正早上的时候能够安然醒来这个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死亡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也容易遇到很多死亡的这个委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很多根据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还要安然睡觉的话，那么就是很粗暴的人啊，没有任何人呢就是说这个能够和你相比这个这样的粗暴的人。所以这个方面不是说别人啊，不是说别人，就是在说这个每一个修行者。当然，如果你相信当中已经产生了无常的话，这个地方通过这个教研呢，可以再鞭策你就说这个更加精进。如果就是说现在自己相信当中没有升起无常，每天都是还在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的话，那么就是在说我们自己啊，应该把这个颂词对照我自己怎么办啊？就怎么圣莲菩萨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清楚，又是一种教诲啊，又是一种责骂。啊，又是一种希望。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颂词之后呢，应该怎么样去对治自己的烦恼呢？那么这个方面，你好好的思维这个道理，然后呢，就是这个努力的改正嘛。是相续当中呢，就是升起这个无常观的，然后呢，修持不放逸心啊。这个方面科判就说得很清楚，就是不放逸心。然后在讲义当中还有比喻啊，我们当然就是说比喻就是很清楚的啊，比喻很清楚的，有的时候都不需要用。但是呢，为了对照意义的话，那么必须要把比喻和意义呢，就是对照起来讲。那么这个方面当然就是玉成菩萨不可能啊，就是没有事干，然后呢，就是随随便便说几个故事给我们。听好像看起来很好看似的，并不是这个意思。通过比喻可以了解这个意义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的话，月清菩萨他讲到的这个比喻。那比喻当中呢，就是说一个大臣呢，他得罪了这个国王的这个近侍吧，啊，得罪了国王的这个近侍。那么这个近侍呢，就在国王面前呢，就是这个进了谗言啊，就说这个大臣的种种不好啊，说他就是怎么不好。这个时候呢，国王也对这个侍者呢，就升起了一种同情心啊，他自己呢也产生了想这个杀害大臣的这个心。所以说像这样的大臣知道这个国王的想法之后呢，他就特别谨慎啊，特别小心。他就是在每一个就是说这个细节当中啊，他就尽量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不犯错误啊，不犯一点点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了，如果自己犯一点错误了，国王马上就以这个作为把柄，然后把你杀死。啊，所以他就特别特别谨慎，他因为随时都处在像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个将要被杀死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警惕性当中吧，所以他自己就是非常谨慎的啊，非常谨慎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他比喻。那么通过比喻，我们要了解什么样的意义呢？啊，也就是同样的道理呢。啊，现在呢，就是这个国王就好像这个始祖一样啊，就是这个有了想来杀我们的意思了啊，这个意思已经有了。前面我们分析了嘛，这个每一个人都要死，都在始祖的掌握之下，所以这个方面是逃不脱的。但是呢，什么时候就是说杀自己呢？什么时候自己死呢？这个就是不确定啊，不确定的啊。这个就好像就是这个大臣虽然知道了这个国王要杀他，但是什么时候杀他呢？他就是不知道。他就是说，如果说一旦自己犯过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肯定是知道，肯定要这个出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修行者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随时都处在始祖的监视之下，所以说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啊。啊，为什么不能放松呢？那么一旦放松，不造没有造善业，像这样的话，死的时候，一旦死的时候就没有把握了。所以说，我们就要在这个始祖的这个监控之下呢，非常非常谨慎小心，修持对治始祖的方法。啊，我们这个地方说啊，对治始祖的方法，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始祖怎么样，然后把这个始祖杀死之后，我们就永远不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对治始祖的这个方法呢，主要是要修持就是这个在死亡的时候有意义的法啊，就是对治死亡痛苦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是修持种种善法。啊，就是种种的善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意义和比喻一对照的时候呢，哦，就很清楚啊，就非常清楚它的意义，它这个颂词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哦，一方面呢，这个地方就颂词当中讲到一个意思，月成菩萨的这个比喻啊，再一说的时候，从另外一个方面啊，从另外角度又说出来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小心翼翼的行持善法这个角度呢，它的意思就非常明显。所以说这个方面寓意啊，比喻和意义对照之后呢，就可以说这个颂词呢，可以说已经讲完了吧。